弟兄姐妹好。原谅我，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非常的感动。这首诗歌不光是许世民的经历，这首诗歌也是保罗的经历。不光是保罗的经历，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经历。我不配站在这里，然而因着他的恩典，因着他的怜悯，我仍然记着我们的弟兄分享过，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感谢我的主，他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我感谢我的主，他那丰富的怜悯。开始以前，我们读一些主的话，请我们弟兄姐妹们打开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十五节。我们还是读一点主的话，我读给大家听好了啊，你们愿你们可以翻也可以听。我想多读一些主的话，这些主的话都是非常的宝贵。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十六节，十四十五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律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十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能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我们再看，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垂下遮满圣殿。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最后再读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敬拜你，因为你在你的会中，你的名要被尊伟大。主啊，今天我们聚在这里，你若不在这里，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归于枉然。但是你在这里，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所有的敬拜，主啊，我们所有的祷告跟赞美都变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们所有的侍奉是因着你，我们所有的服事都有永远的价值。你的灵在那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但愿今天你在你的会中摸着我们，得着我们，因为字句是死的，但是圣灵是能够供应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到盼望，而是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那一段的话。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那个信心，就是我在神面前寻求，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乃是讲到透过基督来看基督的教会。那么我在寻求的时候，我在看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我一把这个书一打开，第一章第一节那里的那个盼望那两个字，哇，就从里面就出来了，特别的明显的就出来了。我的眼目仰望他，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工作到很晚，要差不多要到快到半夜了，几乎没有很多的时间来为今天的信息做准备，因为早上也要很早的起来，好像在神面前那个祷，我感觉好像那个祷告还是不够，里面就有了忧虑，里面就有了担心，我如何明天上讲台。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落到幽梦的里面去。但是呢，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在我们的里面，他在我们深处的里面告诉，虽工作也安息。我们若是做神的工，必须要放下自己的工。我想我透过我的努力，透过我的准备，当然这些都需要的，预备这个信息也都是需要的，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告诉，好像那个声音说，虽工作也安息。你若是进入主的安息，必须放下自己的工，要把眼睛定睛在主自己的身上。所以当这个意念从我里面过来的时候，我就有安息。我躺下睡觉的时候，我知道说，就着我是没有什么可以供应人的，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讲的，但是我学习一个功课，那是隐藏在主的里面。就着我来讲的话，是看不见任何盼望的，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我们就大有盼望。所以我就能够说，主啊，感谢你，我要进入侍奉，先必须进入主的安息。如果我的心思意念里面还是在那里挣扎，怎么讲，怎么预备，然后把这些，如果心思意念都被这些事物所捆住的时候，那么我就看不见有路。所以感谢我们的神，就在昨天跟今天，我就经历神的安慰跟神的安息。那么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盼望， 我们都知道说圣经中许许多多地方都讲到盼望，但是我们就用提摩太前书这一段来跟弟兄姐妹做分享。我们都知道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那么所在的那个教会发生了很大的难处。我们记得这个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在以弗所的教会，在他们过去的历史上，他们曾经有过荣耀的历史。在以弗所的教会，我们看见当初保罗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见音符的权势全部瓦解，仇敌的势力全部崩溃，而且神的名就在那个地方被尊为大。然后保罗就把那个神那个永远的旨意，关乎他教会的那个永远的旨意，能够完整的写给以弗所的教会。那说明说在以弗所地方的圣徒们，他们可以接受那么高那么深奥的那个启示。那么在他们过去当中，实在是看见说他们有非常荣耀的历史，但是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他们中间发生了难处。这个难处呢，是在第三节跟第四节的里面。第一个难处乃是讲到他们中间有人传异教。弟兄姐妹们，这个异教还不是说那个离开基督的那些个教，那些道理，这些异教实在说来乃是基督之外的教训。这个异教乃是说出福音之外的教训，把一些基督之外的事物能够加到神的教会中来。那么第二个难处就是那荒谬无品的话语。那第三个难处就是无穷的家谱。就是因为这三个难处就引进第四个难处，那么他们之间只有发生辩论。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让提摩太去面对这些的难处，也让提摩太去解决这些的难处。那么我们也真的也看见说，后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使徒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我们的确也看见感谢我们的主，因着提摩太在那边的服事的时候，他们的光景在这个点上的确是门主的恩典恢复了，因为他们曾经能够试验那假的使徒，能够认识出他们是不是真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也看见说的确神也借着提摩太在他们当中做了相当恢复的工作。那么在这个难处的里面，那个路到底在哪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思，用我们的意念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的。我们可以从第一节的里面看见两件事，两样非常宝贵的事。他讲到神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是我们的盼望。我想整个提摩太这，我在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觉得这神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是我们盼望，可以说是整本提摩太书的那个总纲。讲到神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这里包括父跟子的工作， 讲到神是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父岂得义，然后呢子乃执行，而且子乃完成。讲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呢使徒保罗呢，他怎么能够做使徒呢？他乃是根据这两点，他乃是根据神是他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是他的盼望，是因为这个的安排，那么保罗能够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呢，到后来我们知道说，后来我们知道说在以弗所的教会，后来呢，他们呢在这个点上恢复的时候，的确看见说，他们知道说哪是真的使徒，哪是假的使徒。那么保罗就是根据神是我们的救主，他说不只说神是我的救主，他说神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然后呢，我们就看见还有第二个难，就看见到说到那个讲到那个难处的时候，在传他们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传基督之外的教训。因着传基督之外的教训，那么就带进荒谬无品的话语，你讲了一些的话，以为说在教会中就可以用一些的理学或者科学或是哲学就当作是基督吗？我在神面前在寻求的时候，有两三个早晨，我在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论到已经解经的事情。我也不懂得什么到底已经解经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呢这句话呢有两三次早晨都在我在睡觉在朦胧之中呢，这话又放在我的里面。因为我最近听过弟兄姐妹有讲到关乎已经解经的事情啊，那么到底什么是已经解经？我们对已经解经的认识是怎么样子的？我跟神跟主说，主啊，我也不晓得，但是我不晓得，我也不敢去判断，因为那么过大概有这样在神面前寻求有两次吧。有一天里面有个感动，已经解经就是以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自己，以主解开的话来解释主自己。我想如果说以主的话来解释主自己的话，那是非常合适的。我们不能用基督之外的事物来解释我们的主，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经历都应当根据于基督，我们今天在讲台上所做的见证也都应当根据于基督。如果我们离开这个，我们所讲的都是徒然。比方说立个例子，如果说我这个，如果我们不能乱用主的名，对不对？如果我的这个经历是合乎圣经原则的，是合乎圣经中所记载的基督，那么我们这个经历就能够就看见说就能够解释圣经对我们所有的启示。那么我如果我们乱用的话，那就落在很危险的里面。有的人可能感觉说，我今天谈了一笔生意成功了，或者我买一个保险，我卖一个保险卖成了，但是呢我跟他说的一些话可能是谎言的，但是为了要达到这个买卖的成功，我不得不骗他。因为我这样骗他的时候呢， 我就赚了一大笔钱。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这个整个的钱生意就落掉了。然后呢，他这个为着达到这个目的，为着这个工作的缘故，我不得不骗人，不得不把那个本来这个保险本来是按照那个规定是怎样子的，但是他又会多加上去的，这里面就带着不诚实的果效。然后这个生意或者谈成之后呢，他回来说感谢神，是神帮助我。那弟兄姐妹们，如果是这个经历是这样子的话，你怎么能够把这个经历引到圣经里面去呢？好，所以我们所有一切的经历都应当根据主的启示，以圣经以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自己。这是我那天有一天早上我里面有这样看见的，我说主啊，我不晓得什么，真的不晓得什么叫以经解经，但是我也不想今天在讲台上讲这个事情，但是好像主不放过我。我想我说主啊，我如果讲这样的话的话，会不会怕得罪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但是他如果我不顺服，他是不放过我的。如果今天真的发现说我们当中有真的会用已经解经的弟兄，或者神的器皿真的有已经解经的出来的话，我想对我们是一个大的祝福。所以我也不想去判断什么对与不对，但是我总觉得那如果说是已经解经的话，那应当是以耶稣基督的话来解释耶稣基督的自己，因为整本都是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因为整本的圣经你所摸到的不光是一些事情，不光是一些的历史，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所摸到的应当都是基督，应当都是我们的主自己。离开这个之外，那么都是什么荒谬无凭的话语。弟兄姐妹们，荒谬无凭的话语，这个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难处。还有一个就是无穷的家谱。我想我们现在都很我们都经常听到这样，我所持守的，我这个的才是最正统的。我这个在历史上到今天来讲也都是最正统的。弟兄姐妹们，无穷的家谱这也会带来辩论的。这些在神的家中并不会带来积极的效应，这些在神的家中并不会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所有的真理都应当从启示的光中而来的，而不是从辩论中产生的。如果我今天把你给辩赢了，你的看法被我也压下去了，那么真理就能够从这里产生吗？不会的，产生不了真理的。那真理必须是从启示里面来的，从主自己来的，从这位神我们的救主来的，从这位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来的。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眼睛应当定睛在主的身上。这是神的家，家是充满盼望的地方。当我之前我做过见证，我离开这个 Kansas City 的时候，我常常想念这里。我没有其他的，我并不是想念我的工作。我最大的里面的一个渴慕，就是想念这里的家。我去过很多的地方，也在教会里面有的地方有聚会，但是最让我感觉安息的 最让我感觉能够在神面前享受的，是在我们当中神的家。所以我当要搬回来的时候，一路开车回来的时候，我的心思意念里面都是这里的弟兄姐妹们，都是我所熟悉的这些家中的人。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这里？那是因为我们的主。在98年的时候，我跟孔慧还不认识，之前还不认识的，完全都不认识。但是99年我们就结婚了，为什么？因为主。我跟他不认识的，他也不认识我，但是在我们在福州的一个聚会的一个姐妹，她认识我，也认识我的岳母。我们能够走在一起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主。我们不讲别的，因为他是一个信主的，我也是一个信主的，都是因为主耶稣，我们才走到一起。我们走到一起是有许多，也有发生许多的难处，也有许多的辩论，也有许多的挣扎。甚至有一次他写下这条，他说我走了，我不管你了，发生难处好，你自己搞定好了，我不管你了，我开车走了。但是他走了，为什么又留下这条？那说明他还不走啊，如果走的话那不愿留下这条了，对不对？然后我开车出去找，很快就把他赶到了，又把他拉回来。所以我们走在一起有许多的难处，我们有的时候愿意说我们要走，要离开。离得开吗？离不开的，因为我们已经在生命上是连结的。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也是如此。既然是家中的人，我们一定会发生摩擦；既然是家中的人，我们也一定会发生难处。但是我们不要轻易的说我就要离开啊！我们之前都不认识的，对不对？我们之前如果说我们这些今天在这房间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称为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不是信耶稣基督，我们会在这里吗？我们根本不可能会聚在这里的，我们之前都不认识的。但是今天能够成为神家中的人，能够称为弟兄姐妹，乃是因为主自己，乃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眼睛应当定睛在主的身上，因为他实在是我们的盼望。在乌西亚王的年间，我们知道说刚才读的那一段，年轻的以赛亚，他在乌西亚王身上看见许许多多的好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乌西亚王的年间的时候，他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一个王。他一生你看见说，他胜过了非利士人，他也胜过了亚门人，胜过了那个阿拉伯人，甚至他的名声都传遍埃及。他也喜悦农事，他也建造城楼，他做，你看他在政绩上，你看他是非常成功的。所以呢，年轻的以赛亚就觉得说，这个王能够带进犹大家的一个复兴，这个王能够带进犹大家的强盛。所以呢，他真是把注意力哦都看在这个王的身上了。直到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在第六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他告诉我们，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那就是说什么？那是会死的。再怎么样的强盛，那都是会过去的。你不能把眼睛看在一个王的身上。就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个时候，以赛亚他心中是非常的忧伤，
为什么？因为新的王要起来的时候不晓得怎样，对不对？还有北边的亚述帝国，他对我们南边的犹大国还是虎视眈眈，所以他当他这样的时候，他里面真是忧伤，里面难过，好像看不见盼望，好像在那种的情况之下不晓得怎么办。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以赛亚，他进到神的殿里去，他知道说在这样的难处的里面，除非来到神的家。当以赛亚进到神的殿的时候，感谢我们的主，他什么呀？圣经告诉我们，他看见神的异象，他看见我们的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而遮满圣殿，那就告诉我们说，整个的以色列家，整个的犹大的家，乃是真正的王，乃是坐在高高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主。所以以赛亚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以赛亚乃是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就是讲，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讲到，神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他能够看见说，耶和华坐在宝座上，他看见这个盼望，他看见这个拯救。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这个第一章第十五节，那这里的话很宝贵的，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里看见基督是我们的拯救，基督是我们的拯救。他说这句话为什么他说是可佩服呢？因为我是最终的罪魁，这个罪魁乃是说我是一号的罪人，我是头等的罪人， 是不能蒙赦免的一个罪人。但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见加勒山上的十字架，我们要看见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乃是宇宙的中心，这个十字架也是宇宙的普及。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他是我们的拯救。刚才我们的诗歌，我们弟兄所选的诗歌都是围绕在神是我们的救主，每一首诗歌都我都唱出主是我的拯救，每一首诗歌我都里面都非常的感动，感谢我们的主，我们有盼望，那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我们再看，我们接着下来再往下看十六节，看到什么？我看到基督的忍耐。今天在福音组的里面，我们讨论到我们这个人主的福音，不光是我们刚刚相信主的时候我们需要门主的拯救，主的福音还持续不断一直的拯救。在提摩太前书，刚才我们在第四章第十节那里讲到，我们的神，我们的指望乃是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能的救主，那是所有的人。他然后呢，他更讲到他更是信徒的救主。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我们多少的年律我们也还在得罪我们的神，我们多少的年律我们落在那种软弱的里面，失败的里面，但是呢我们的主他没有放弃我们，他对我们乃是那百般的忍耐。所以那个使徒彼得他很认识主的，他在写彼得后书，在后书第三章的里面，他宣告说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的主他那长久的忍耐就是我的救恩。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看见说这个拯救，那是主在忍耐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直在我们身上一直忍耐我们， 他要做成他的功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把他的能耐成为一个基督的性格坐在我们的里面，让他的能耐能够成为我的能耐。他要拯救我们，保罗说我是一个最重的罪魁，保罗说他是不法的，他自己不认识主，他是不义的，他也是不服的，他也是不虔诚的，意思是犯罪的，他也说他是不圣洁的，而且是世俗的。不管如此，他还是抵挡正道的，他是亵渎神的，他是逼迫人的，他也是辱骂人的。我这么样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主竟然拯救我，我这么样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在律法的光之下我是根本是没有办法立住的。律法设立的时候不是为义人设立的，律法乃是为我这个罪人设立的，他乃是关照我，让我看见说我是怎样的，是怎样一个最终的罪魁。然后他说我今天讲这些话不是凭着我自己，我今天讲这些话乃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说的。他说在我这样的人身上都能够显明基督的能耐，那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有盼望。不光保罗有盼望，我们大家都有盼望。所以他说就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保罗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今天相信主的人看见说有个榜样在哪里的，有个样本在哪里的。那个样本那是从保罗的身上能够认识基督的能耐，从保罗的身上来认识我们的主。保罗不是说我立的榜样那你们来学我来看我，保罗说乃是说你们从我身上乃是要看见在我身上的基督，看见在我身上基督他那个能耐。所以说保罗说乃是显明他的能耐，而不是显明保罗，而不是显明今天你我。感谢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刚才有读过一段关乎耶利米先知的故事。耶利米先知他在服事的年间，我们知道说他如果不是活在这个主的能耐的里面，他是没有盼望的。他看见周遭的人在那里犯罪拜偶像得罪神，他感觉好像所有的人都走错了，好像在神面前就留下他了。有的时候我们真是有的时候被神带到一个光景的里面，好像难道弟兄姐妹都错了吗？就我对？难道弟兄姐妹都对那就我错？我们会落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的里面。我们跟随人，但是我们又不甘心，我们要跟随主好像又看不见路，路在哪里？我们怎么办？往哪里去？但是呢，我们看见耶利米先知他讲，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但是他想起一件事情他就有指望。他讲到他想起一件事他就有指望，什么事呢？他想起主的忍耐啊，因为在这个忍耐中他看见盼望。忍耐是不好过的，但是呢他怎么能够走过来呢？原来他是活在每早晨的里面。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是何其的广大，他说你的怜悯也都是新的。感谢我们的主，主给我们每一天都是24小时，这个是很宝贵的。 他都把每天的早晨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爱惜每天的早晨。我早晨起来的时候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感觉一切都是新的。昨天的愤怒，昨天的罪过，昨天的失败，经过那个黑夜已经都埋没了，经过那个黑夜都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今天来到早晨，我们乃是来到复活的境界，我们乃是在复活的里面遇见我们的主。所以呢，我们今天神给我们是每一天的，所以呢，这个能耐还是有限制的，是一天一天的过，每一天每一天的过。如果先知是说每年都是新的，那就很痛苦了，对不对啊？如果是每年的话，那时间太长了。但是主怜悯我们，主怜恤我们，他爱我们，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把每早晨给我们。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看见说耶利米他能够走过这个艰难的时旅，能够在那种的情况的之下能够唱出那美丽的诗歌。与他同期的还有一位我们还没有读今天，那就是哈巴谷先知。那我们更是晓得他能够看见那种的情况，哇，那简直就是无花果树不发旺，而且葡萄树不结果，对不对？那橄榄树也不效力，还有那个田地不出产，没有牛没有羊啊，那种的情况。他跟耶利米先知是同一时期的，他怎么能够在神面前唱那信心的歌？他怎么能够知道说他的脚能够稳行在高处？他们怎么能够说他的脚能够快啊跑啊努那个母鹿的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乃是活在复活的早晨，他乃是看见主的盼望，他乃是看见有一天神要复兴他的作为。所以我们不要失望，我们一失望我们就没有路了，我们一失望我们就离开了，我们一失望我们就走了。但是如果我们这样走，这样离开的时候，我们很多宝贵的功课我们将不会经历的。我们不会唱耶利米所唱的诗歌，我们也不会唱哈巴谷先知所唱的在黑夜里面那种所唱出的信心跟盼望的诗歌。那首诗歌还是唱出主的能耐，显明基督的能耐。到使提摩太，我们继续接着继续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到第十七节，最后我讲到这一点，盼望与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看见基督他是荣耀的。我们如果今天遵着神的旨意往前去的时候，我们虽然有经过痛苦，我们也经历许多的时候，经历黑夜，经历忍耐，但是神给我们指的那条路，看见那个结局是荣耀的。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看见主他乃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我们要看见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主的宝座前，主要称我们那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要看见说我们的主他是尊贵的，他是荣耀的，而且是不朽坏的，不能看见的。虽然我们眼前是看不见，但是我们在我们今天的经历中，我们就能够经历主的荣耀。就好比我们再回到运用那个以西结先知，我们总知道从历史上我们看见说整个以色列家到以西结的年间，你看见说许许多多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种的光景是很凄凉的。一个国或者说是一个家，它能够存在必须有三方面的因素。无论是国是家，我们都知道第一它必须有土地，对不对？然后呢它第二还是需要有人民，那么第三还是需要有政府有管制有权柄，无论是国是家都是如此的。你从以西结的那种的那段的年龄来去看的话，他们的政府没了，王 要被掳，百姓也被掳，甚至他们全地，地也失去了，人也没有了，甚至王也要被掳去。这些神的百姓本该应当像是在那个黎巴嫩山上那个挺拔的那个香柏树，但是今天他们却是像什么？像在加巴卢河边那个垂头丧气的那个柳树。所以他们在那样的年间的里面，神的百姓是垂头丧气的，他们把琴挂在柳枝上。巴比伦的人说，你们唱歌吧，你们作乐吧。他说，神的百姓说，我怎么可能在外邦之地唱锡安的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就是以西结所在的光景。但是稀奇的很，圣经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在以西结书的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在被掳的人中，以西结看见什么？天开了，他看见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在怎样的情况的里面，我们要确实的相信我们的主，他是坐在宝座上的，是有盼望的，他的教会是有盼望的，我们的每一个家也都是有盼望的。神坐在宝座上，他的荣耀要显明在我们的心中。我巴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能够真实被主敞开，我们的眼睛也真是被主开启。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的话，这个意象会支配我们一生的，叫我们一生忠心跟随主而继续的往前的。无论怎么样改变，无论怎样的情形，我们都能够持守住。就像保罗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做的见证，他说，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意象要支配他的一生。我巴望我们真是眼睛今天就真是被主敞开，被主开启，能够看像以西结一样，能够看见主的意象，看见他的荣耀。虽然荣耀离开了，但是我们有看见神的荣耀还要再回来。神的荣耀他是不愿意，他神是愿意住在我们当中的，但是我们从历史上去看，是神的百姓把神给逼走的。神的百姓不尊重神的话，不尊重神的话就是不尊重神自己的。所以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他是念念不舍的离开的。你看那个从以西结书里面，你看见说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从圣所里面到圣殿的门槛，然后到外院，然后慢慢的到慢慢的那个荣耀停留在北面的山上，他是依不舍的，一直在看这个耶路撒冷的，他是不愿意离开的，但是是神的百姓把他给逼开的。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拯救我们，他的信实是永远的。当我们讲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在这里面这里面的事情啊，在神的身上他都是永远的信实，都带着永远的信实，不受时间空间影响的。就是说神既然定了这个意，父定然 定了这个旨意，只来完成，圣灵今天坐在我们当中，那个神所定的旨意一定会完成的。所以我们巴望我们的神今天能够把这个意象放在我们的里面，看见说我们无论怎样的情形，我们还是要靠着神的恩典而站住而往前。我有一个姐妹哈，年轻的姐妹，她有一次在她的平常在我们当中，她平常都是去英文那边聚会，但有一次呢，她在这边聚会的时候，因为她来听中文嘛，她整堂信息听下来，她都听不懂，不知道讲什么，但是呢，她就听两个字，一个盼望，一个 荣耀。啊，这个就四个字，有四个字。好，就听到这两方面，一个就是盼望，一个就是荣耀。但是他不懂，他不懂到底什么是盼望，到底什么是荣耀。后来有人跟他解释了，后来他就清楚了。不要紧，听不懂不要紧，但是如果你能够摸到什么是盼望，那么你就摸到荣耀。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把望这些勉励的话能够说在我自己的身上，但同时也说在弟兄姐妹身上。因为这些的话不光是对弟兄姐妹讲的，这些的话也更是对我自己来讲的。我想我今天的交通就停留在这里，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你自己是丰富的，我们是无有，但是你却是万有。你能够负教会所有的责任，教会乃是你的身体，教会乃是神的家。主啊，你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愚昧。主啊，使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不让基督之外的事物搅扰着你的教会，不让基督福音之外的教训放在教会当中，保守你的教会能够在你面前纯洁。主啊，保守你的教会，拯救我们脱离那些荒谬无品的话，也拯救我们脱离那些不止境的争论。主啊，使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回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来。主，我们看见你，我们就看见拯救，我们看见你，我们就看见盼望。主啊，这些的话还是非常的有限，这些许多的话还没有被丰富的解释出来，但是圣灵，愿圣灵能够继续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来做那解释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